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10号星期四，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大家知道啊，这个甘肃省天水市的血铅异常事件呢还在继续的在一定范围内的发酵，大家对官方发布的这个解释并不满意。而我们也知道啊，甘肃省天水市这个地方呢曾经出现过两位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名人呢，一个是三国时代的姜维姜伯约那是诸葛亮的接班人呢，对吧？还有一位呢是当代的著名的企业家地产业的名人潘石屹先生。潘石屹就是正宗的甘肃省天水市人。所以昨天有人就在互联网上呼唤潘先生的名字，他说：“潘先生啊，你的老家呀后院起火了，出了这么大一件事儿，您远在国外，是不是也应该过问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位潘先生，以前曾经搞过一些捐赠啊，包括对家乡的捐赠，所以有人就喊这样的话。其实喊这样的话呢，很大程度上也是调侃的。”元素在里边，并不是说真的希望啊潘先生在海外啊会发什么声音啊，伸出什么样的援手，那是不太现实的。哎，中国有一句老话叫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啊，面对这种事情，潘石屹啊这么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他当然知道什么样的话该说，什么样的话绝对不能说，对不对？那么在这一次啊这个血铅异常事件当中呢，我们又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机构的名字。而这个名字啊，每一次在中国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时候它都要出来。哎，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啊。至少在历史上它曾经出现过两次。而那两次无一例外都是咱们中国的重大转折关头。而眼下啊，大家知道我们身上肩负的使命归根结底就是一条，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对吧？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这茬人呢，包括在座的诸位啊，我们这些普通人也很幸运，因为我们又一次被派上了用场。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遇到了又一次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这个是成立的啊。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以前从来没有提过即便是提过也没有这么认真的做过，对吧？不仅做，再做大做强。所以这一次啊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终于让我们这茬人赶上了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二叔的那句口头禅，就是感谢党。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来请出一本书，这本书呢叫曲折发展的岁月。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在这本书里边就给我们讲述了潘石屹先生老家眼下发生的这件大事当中出现的那个熟悉的那家机构的名字，白银集团全称叫白银有色金属责任有限公司集团。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在提问，他说不知道添加了是什么样的彩绘颜料，导致被添加了的食物的铅的含量分别达到了1052毫克每千克和1340毫克每千克。而我们国家对装修用的内墙涂料的铅含量的上限是90毫克每千克。也就是说，孩子们吃的那个三色发糕 还有那个玉米面的那个长卷儿，它这个铅的含量已经超越了内墙涂料的这个上限。那么这个颜色啊，就是说它的这种彩绘颜料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质地，于是有的人就在那里找，找来找去，一下子发现了白银集团公司有一个厂坝铅锌矿啊，天水站有这么一个机构的名字。这家机构呢，距离这个培新幼儿园开车大概最慢12分钟也可以到达，就是说两下距离很近的。所以有人就开始瞎联系了，是不是跟这个铅锌矿啊，这个天水站有关系呢？否则的话，那些啊中午不吃学这个幼儿园饭菜的孩子们，为什么血铅检测它也异常呢？啊，从这个幼儿园已经毕业离开一年多以后的这个孩子们的血铅检测还是异常呢，是不是？哎，这就开始瞎联系了。我们经常提醒大家啊，不要瞎联系，你可以看核定本，但是不能瞎联系。那么下边呢，咱们就请出这核定本。曲折发展的岁月，这本书是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这里边为我们讲述了啊，距今61年前，也就是公元1964年那个龙年，神州大地出现了四大名旦，这四大名旦唱出的这场大戏，把中华民族再一次带入到了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其中第一场大戏，第一个名旦就是这家白银公司，它是在甘肃省白银市建立的这么一家大厂，有11000人。它的横空出世的时间是公元1954年，而公元1954年是中国一五计划的开年。当时全国是上马重点150多个重点项目，其中这个白银厂是第一批，它包揽了当时咱们中国啊非常重要的一大批这个铜矿啊硫生产联合基地，这是关乎到西北五省的经济命脉的这么一个大厂子啊。十年之后，他又一次站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很厉害啊。刚刚我说的四大名旦指的是什么呢？第一，白银厂经验；第二，桃园经验；第三，小站经验；第四，北大社教经验。这四大经验被称之为四大名旦。什么经验呢？就是夺权的经验。在咱们中国呀，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权力，哪怕金钱也要向权力低头啊。这个除非你是外宾啊，哪怕你是外宾，其实你也应该知道，在国外也一样，权力永远占据第一位。所以这四大名旦唱的这出夺权的大戏，那是永远标榜在历史的记录当中的。所以曲折发展的岁月这本书里边，把白银厂当时的夺权经验写得非常的详细啊，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历史。那么非常碰巧的是，这一次在这个培新幼儿园附近，我们又看到了这家著名公司的招牌啊。它到底是一个必然性呢，还是一个偶然性？哎，大家可以自行去查找相关的资料，但是请不要瞎联系啊。那么今天呢，又要请出另外一个核定本，就是刚刚呢，央视播出了一部热播剧。这部剧啊， 是咱们神州大地非常有名的一个地区，倾情出品的。这个地区就是号称能办大事儿、能扛大事儿的辽宁省，它是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配合最高检推出的一部大戏，以法之名，在这个央视啊黄金时间黄金频道播出。昨天呢正式的收官了，而昨天呢以法之名烂尾了，这个新闻上了新浪微博的头条了。哎，追剧啊追到昨天，有些人感到深深的失望，因为这部戏呢啊固然有一部分坏人啊得到了严惩，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好人因此丢掉了荧屏上的性命啊，就假装死了。哎，所以一心啊想得到一个大团圆的美满结局的一些人感到了失望。实际上啊，央视拍的这些大戏啊，它出现烂尾其实是毫无悬念的，对不对啊？这个原因不解释啊。这里呢我只是想说一下记忆当中的一件事啊，在本世纪初啊曾经有过一部电视剧叫黑洞，是张成功的三部曲之一啊，黑冰啊黑洞啊黑金啊，哎，三部曲。那么黑洞这部电视连续剧呢主要讲的就是黑社会的事儿，由陈道明和陶泽如领衔主演。这部剧很有意思啊，对比一下电视剧黑洞和今天热播的以法之名，你就会发现它为什么会烂尾。也就是说这么大阵容的以法之名，它不论是从这个故事情节啊，还是发展的构思以及演员的演出等等啊，这些东西还是没有跳出当年黑洞的旧的那个框架啊。黑洞也是塑造了一个啊铮铮铁汉硬汉形象，就是一位啊非要与这些恶势力啊斗到底的执法人员啊。只不过呢黑洞聚焦的是公安局刑警队的队长刘真汉，而以法之名聚焦的是检察院的检察官洪亮，没啥实质性区别啊。而这两部剧里边都塑造了以市委政法委书记啊为代表的这个保护伞啊，这个大树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当年还算是比较敢拍，因为不光是市委政法委书记落网，连这个城市的代市长聂大海也是这个群体当中的一员。然而现在我们看到以法之名呢，他追究的只不过是省政协副主席江旭东这个层面，那已经是二线的二线了啊。况且呢黑洞当中的市委政法委书记老陆那是被绳之以法的啊，而这部以法之名里的市委政法委书记蓝景明只不过是留党察看而已。所以说啊，这个承办的力度两下相比也有了很大的差异，这个恐怕也是大家认为烂尾的一个因素啊。至于其他常识性的这个问题啊，就更不用说了。比如说这个市委政法委书记哪有那么大的权威，他坐在那里开会跟他平级的市检察院检察长、市公安局局长一个个跟三孙子一样，这是不符合咱们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不要说这么一个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蓝景明啊不会有这么大的权威，我们不妨看一下历史啊。这个曲折发展的岁月里边就给我们详细的讲了，作为中央政法委书记，当时叫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啊，组长的彭真同样调动不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更不要说去调动最高检张鼎丞、罗荣桓这样的人物。这就是历史啊，彭真的资格比今天任何一位中央政法委书记都要老啊，对吧？他身兼的职务比任何一位中央政法委书记都要多呀，是不是？但是他管不了罗瑞卿，管不了罗荣桓，管不了张鼎丞，甚至也管不了最高检的副检察长谭正文，因为这些人都是通着天的。所以啊，这部戏里边的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啊，我们其实就点到为止吧，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啊。但是这里边要提到的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东平市，它是个地级市啊，虽然它的背景呢是取的辽宁省沈阳市的背景，比如说辽宾呢，辽宁宾馆都出现过好多次的。哎，这个地级市啊，大家想想，地级市检察院的一部主任谢鸿飞撑死了不过是个处级干部，对吧？而地级市的公安分局的副局长孙飞撑死了也不过是个处级干部，至于他手下的刑警大队的大队长江红军，那恐怕就是科级干部。然而就这么一些啊城湖社署，这么一些县团级干部，居然就能把万海啊这样一个老牌的企业家置之于死地，这个才是我们今天真正要讲的核定本。那就是说，权力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哎，咱们刚才不是讲吗？在咱们中国，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权力。那么请问，权力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今天咱们的文史小沙龙就要重点讲一讲权力的最高境界。结合最近发生的砸窗户的事情啊，幼儿园的爱心糕点的事情，以及这部烂尾的电视剧《以法之名》，咱们做一个小小的核定本，带有着历史和常识气息的核定本展现给大家。当然同时提醒大家不要瞎联系啊。好了，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里，再见。